阿们，哈利路亚，听着，感谢主。你反身反过来给他们讲，就是都忘记了啊。如果有些现在的有很多那个非常那个王牧师的，或者有些的弟兄的一个见证讲道啊，你们尽量能记下来，记下来。如果这次没有记，就买那个录音带回去，这个整理出来。等于是什么？你到中国去，不是现在的王永信，把这个东西跟他们直接传讲。所以我希望你们做一个功能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录音带，录音机。好，请你分享，摁一下，开始一个小时的讲道。然后讲完了就是关了就行了，啊，讲得好了再请你讲一下，那下一步呢就是黄德恩给我讲的内容，再给他们讲一下。好，下一次呢老牧师讲到就行，稍微改一改就行了，啊，不用直接讲，就是就是根据这个骨架是可以保留着，然后根据他们的情况来讲就行，啊。而且在国内讲道的时候，就是海外的一些习惯是，讲很多笑话 ，humor 啊，然后就是里面的就是举例子很多，讲圣经内容很少，但是国内的吧，举个例子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就圣经里面可以找，所罗门的故事、大卫的故事、那么亚伯拉罕的故事，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更好一点，啊，所以圣经的故事，还有一些就是基督徒的另外一些故事，合起来，啊，跟他们讲，啊，但是这个先念圣经，先念圣经，而且念圣经的时候，我的做法跟别人稍微不一样了，有些人是只念一节或者两节而已，但是圣经的内容就是前后一段故事中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想一个题目性的讲道的话，可能是一两节就行了，这里面的主要的主题出来，根据这个主题来讲一些东西，啊，如果你做一个查经式的或者归纳式的或者严谨化释经式的一个讲道的话，啊，就是一段经文都一起念，一起念，因为人家自己念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有一些印象啊，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所以你们重复讲的时候就是容易明白，因为他们的那个水平啊一般来讲呢稍微低一点，所以讲到的时候或者做培训的时候，把他们做一个小学六年级或者中学一年级的水平来跟他们讲就行了，所以最好的老师是什么？把最难的事情、不容易了解的事情，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跟他们讲，帮他们容易明白这个很深奥的真理，这是最好的一个老师了。你讲一些希腊文、希伯来文的，有的时候讲一些那个英文单词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所以简单点，然后在他们很愿意学习什么呢？就是怎么传福音，你们自己不会传福音，给他们怎么讲传福音呢？啊，所以你先学习怎么传福音，这个是很重要的。传福音是知道这是传福音是什么，也知道传福音的重要性，但是实际上怎么传福音？你能不能把五分钟或者十分钟来我给别人传福音的话，我怎么传福音，能不能做一个示范？很难做，所以这个方面请你们回去看一些传福音的书，这是实际需要的。所以传福音的培训第一个，喂，
他们是对那个就是说四律啊，
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啊，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啊，反正哪个布道法还是都需要，所以你学习哪个比较方便，那这样去掌握这个。 设立的话比较简单一点的，是吧？另外一个就是门训，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很重要，因为国内教会基本上没有听过门徒训练，连这个概念都没有。那这样的话，你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机会参与或者受门训的话，请你们尽量参加，因为你本身首先受门训才可以明白门训是什么。因为门训呢，不是单单给他们做一个训练，还是查经式的训练，查经式的训练，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请你分享，你怎么分享啊？那这样的话，你的讲道的能力比较差的话，可以用查经式的分享可以做吗？那这样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了。那材料呢，以前我向老师学过的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课程，把这个来跟他们查经啊，啊，反正他们的手里没有这个我的材料嘛，所以请你们都请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五节，都一个一个写，他们比较喜欢老师在黑板上写，因为他们愿意抄写嘛，啊，然后一起来念，所以跟孩子一块学习那样，就是一步一步走，不要走得太快，啊，这边的内容什么，好像对我来讲就是很有帮助，这些内容是大概这样的内容，我们再打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一段一段过去，这是一种查经式的一个门训。如果你们参与一个门训的话，肯定有这样的一些材料了。所以这个材料呢，不但是你自己学习，而且将来你回国的时候把这些材料带过去，尽量有机会多使用你学过的这些内容啊，因为你不要单单花时间重新学习什么，就是教会里面或者团体里面有什么，尽量不但是你学习，而且呢以后把这个可以跟别人分享。这门训刚才我说，另外一个是那个讲道法，另外一个呢就是基本神学现在就是你们可以看得到这里面呢，就是中国学联培训材料现在开始那个就是开始出版了，已经出来了两本，这是一种简明扼要性的一个材料，将来在国内这个材料非常有用啊，非常有用，每一个主题都是很简单，就是这样的材料有用啊。为什么呢？如果你们给他们做一个培训的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培训呢，你们只能是最长一个礼拜，或者短的话一天或者两三天，那这样的你讲不了多少，所以定一个主题然后跟他们讲，这是最好的了啊。所以不需要很多东西，你可以拿两三个一个比较专长的啊，用这个来跟他们分享。基本神学当中，神、耶稣基督或者人、救恩论也很要紧的，因为在国内有很多异端极端对救恩这个方面不太了解，或者教会的概念啊，或者这一类的，基本神学啊，因为他们的那个这个脑力啊比我们差多了，所以我们就是做一个知识分子来讲的，一听就明白，他们一听二听三听才明白啊，所以不要跟你一起比，不要一起比，所以把一些东西啊，最好什么不要太多少量的东西，让他们完全明白就可以了，成为他们的东西啊。好，
有没有什么特别讲法是令他们比较容易明白的？
有没有特别的讲法让他们那个明白啊？你首先听他们怎么讲啊，就是他们怎么分享，他们怎么带领，他们自己内部怎么做，你先了解一下啊，然后根据他们的一个方式来你带领就可以了。所以我的一般的那个讲法呢， 就是一边写一边跟他们分享，就是还是给他们留一些资料，如果我写的话，他们肯定是把这个都抄下来，如果我口头一讲的话，他们不一定抄写，所以把重要的东西呢在黑板上都写。然后你们再注意一个地方，就是如果有机会做一个培训的话，记住一下少而精的原理，少而精，不要人太多，人少一点人多效果不一定好，人多效果不一定好。所以在国内的那个培训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少而精，少而精，人少，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受培训的人肯定有果效就行了少而精。
少而精少的多少，多了十来个二十个还是几个？
赵姊妹，有多少人合适？
我是觉得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超过十五个你就没办法用。那如果你有搭配的，那我说二十几个、三十个人可以。那再超过的话，一般的那个场地它也没有录那个扩音器，也写的东西也不容易看清楚，你的声音也比较累。
在国内培训一般一天七个小时呢？
七个小时是短的。
一天七个小时是短的。
短的。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早上，早上四个小时了八点到十二点，这是肯定的了。我现在我不算那个成功祷告这一类的。然后下午稍微休息会，然后两点或者两点半再开始，到四点半或者五点结束。那下午。起码两三个小时了，最少两个或者多三个，那这样的已经合起来六个到七个，然后晚上起码两个小时，两到三个小时，吃晚饭之后就是五点半吃饭，六点半开始，或者最晚七点开始的话，九点或者十点结束，所以一天九个小时或者十个小时，谁累呢？学生一点都不累，就是老师累。学生挺辛苦的，他们这样蹲着学习十个小时，但是他们很愿意学习，因为没有机会嘛。所以我们一般是那个两个人过去比较好一点，我上午讲，你下午讲。我晚上讲，第二天你上午讲，这样轮流着讲，稍微休息一会儿，要不然精疲力尽了，没法做。
我一般去的时候都是我自己，没有别人，所以我是安排呢，就是有一些他们自己小组的工作，分组了之后，我给他们一些功课，他们要在自己互相这样做，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休息一下。如果他们要查考有问题的话也是可以作为小组讨论形式的，这种是比较不常中国不常用的方法，但是我是觉得是很有效的。
但是这些弟兄姊妹当中，目前来讲他们没有一个可以这样带领的，都是短期过去，对他们的学习的机会，对你们来讲学习的机会更多了。所以就是看现实嘛，因为我们都是念过这个神学的，而且已经是否很长时间的，所以我们这样做。但是刚开始的一些人来讲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见证的，做这个见证的方式来给他们做。好，
可以培训一下我们那个二位，在这里受训的一些经验，
受培训的
特别的培训，就是为这个。
第二期谁参加呢？这里面第二期谁参加？如果愿意回去侍奉的话，请你们参加第二期。这是回答，因为第二期就是我们就打开我们看一下时间表。因为这个第二期的那个培训题目啊，不是随便定的，就是 为你们这样的人来定的。题目这个是都是跟中国大陆非常有关的一个题目了。找到了第二期的时间表了，第一期和第二期完全不一样的。第一期看，从三天的时间，早上的时间是学什么呢？就是圣经神学了。这个是完全100%你在国内可以使用。那等于是什么？8:50到11:10，起码2个小时，三天，这是6个小时了。6个小时的话，在国内稍微慢一点，稍微多讲一点的话，就是10个小时的培训没问题。你们在国内给他们讲10个小时的基本圣经真理，一个科目已经解决了，是不？就行了。第二个，你看，你们可以学习。布道法呀，或者家庭与侍奉、讲道查验、中国当代教会史，第一个是不怎么需要在国内了。第三，讲台查验；第四，个人布道；或者第五，家庭与侍奉。现在国内的很多传道人，他们不怎么考虑家庭的事情，这也是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如果听的话，这个也是你看国内你如果你分享，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专题跟你们分享属灵征战，请马上开始一个就是聚会了。如果你有这个题目的话，马上开始了。讲台操练也许是这样，但是对你有帮助的。属灵征战这是在国内热门话题之一了啊。祷告操练也是，6和80就是对你们有帮助，但是针对国内是7、9，还有5、4、3、2，这是圣经神学。然后就是晚上聚会的时候，你们讲什么呢？就是神国与普世宣教，神国与十字架灾落，神国与教会，基督再来。晚上的聚会你这个讲就行了。我们都是国内这样的，这个安排是国内的模式来我们弄的，虽然是时间安排是就是美国式的中间休息这样，但是安排的性格本质是就是以国内为中心，我们怎么能帮助国内，就是自然而然你们参加这边回去也可以带领他们。
那我们能把这个事情带上，放上
听也可以不一定，针对的对象不一样，反正你亲口说话和录音带说话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是，我觉得这个对象最重要。
是啊，
因为你这边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你对的对象。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经过我们这个要
自己要消化，
然后要
简化，
然后让他们接受的。
本身是给我们的讲员给你们讲的时候，本身是很大。大纲的，不是很细的，你们把这个用你的语言来表达就行了。讲员是讲员的语气来给你们表达嘛，内容是一样的内容，你们用你的语气或者你的习惯来跟他们讲就行了啊。但是稍微慢一点，好。
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这边条件真是很好，我们在这边有可能进去参加这些福音营啊，或者这种祷告营，或者这种学习的机会啊，那讲员都会有很多资料，我们把它准备，那就是拿上去讲。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经常有时候去买那些属灵的东西，就有一些他有一些讲道集，也很好。那我觉得我们这边也可以用那些资料。
是是是。
但是我是想知道，你说的刚才说的那个时间长短的问题，我自己没有个概念。
啊。
你说我们一般去的时间会比较短，那么几天。最多一个月嘛，不能待时间长哈。那么，如果比较理想的，你说长可以长到什么？
所以我们的做法和你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是稍微专业化的，是吧？我们做一个培训的话，肯定培训谁呢？不是平信徒了。如果我去的话，肯定是找一些教会的负责人了，不是一般的负责人，我都不要。那个是教会的负责人，我教你，你可以再教给你教会里面的人，都传下去， 但是你们找他们恐怕对不上了，如果你讲什么，就是他马上叫你。所以你们找的是稍微水平稍微低的，反正就是看自己的力量来选人来跟他分享。但是这个题目是对谁来讲都有用，明白吗？我也可以用这个题目来讲，你也这样，这个同一个题目来讲，但是我同一个题目来跟谁讲，就是对他帮助，你同一个题目来跟谁讲，也是都有同样的一个帮助，但是对象是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再看一下我们第一个那个第一期的题目也是什么，早上是什么，都是只是灵命塑造。所以灵命塑造是已经对我们来讲什么，成为一门课了，是吧？头一天你可以讲全人，第二祷告品格是否按照这可以来讲，晚上的信息也是对我们来讲非常有用。然后刚才那个姊妹问的是就是时间长短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看情况了，但是最好是什么呢，一天时间太短了，其实是讲不了多少。如果最好的话就是起码三天左右，能讲一个礼拜也可以，但是我恐怕你们受不了一个礼拜。那这样的话三天的话差不多，三天的话我们这边的学过的内容已经是很足够了，两三天晚上的聚会，然后上午的有一些专题，下午的专题。
我想做个补充，这个还有一个是你个人的安全的问题，因为你做这个事情是不合法的，你不应该做的事，所以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很容易漏风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安全，你自己本身的安全跟对方的安全，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做，然后做的每个人都得利，不要给人家找麻烦。
好，这边我们
因为他
人
家邀请就可以，那是教会邀请，他家庭
家就不能。
所以那个培训呢，刚才说那个培训那个地方的问题是可以选两个，一个是公开的地方，这是三支教会里面，但是我相信三支教会不会请你做老师的所以不要这边不要那个想这个。那有些小地方那个家庭里面的就是 homeschool， 这可以的，这你们可以去当老师了。就是 homeschool 里面，就是刚才那个赵大姐说了，就是第一什么，就是安全，不是你自己的安全了，先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为什么出什么问题你就离开就完了，他们没法离开，没有护照，没有机票，他们什么公安龚先生请他们过来坐飞机，这个坐摩托车两三个小时，打飞机，你坐飞机呢就回来了，他们的坐飞机跟我的坐飞机不一样。
在您指的这个，假如像我们能再回来，就是你是但是已经美国公民身份的，可以
站
得回，假如还没有美国身份的，是不是国内还可以的？
也许是把你扣留，
扣留
罚款，
就是假如你还不是美国身份的话，美国公民的话，你在美国还是可以，但是假如不是美国身份的话，你可能就被一些麻烦，
不光是麻烦，你的前途也完了。
他们说你是反
动，
你看一家，
我不知道是最后，因为每个地方。但是这个就是说要非常小心。
所以在国内的侍奉就是可以三个因素了三个因素，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老师了，学生，还有学校，就是地方地点。学生不用考虑了，这个到现在从来没不成问题，因为在海外找学生挺困难的，这边呵呵太多了。 如果真的公开的找学生的话，一千个学生的神学院，两千个学生的神学院，没问题，没问题。真的，学生多，但是老师如果一千个学生的话，老师多少人呢？起码几十个人，但是国内能找到几十个人的圣经老师不容易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了。然后比这个更难的事情是，就是地方的问题，啊，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啊，在海外学校，这个不是问题，老师也不是问题，很多学生就有问题，学生很少，就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情况，嗯。我们大使命中心多少亩地啊？这个大概是50多亩地，啊，那么大，很安全。老师，你看多么多多么多老师，学生才100多个学生啊。
不要学费。
啊，也不要学费，啊，国内是不要学费，这边也是，针对国内的就是不要学费，但是下一届我们需要更多的学费了。
那你说这个家庭也是的哈。比如说，你可以同时教几个家庭小组啊，也可以去帮几个家庭小组，你来这边教。你在这边教，你可以跑到那边去教，因为他们非常可能都有关系。
嗯。
因为我有亲戚在这边教。
嗯。
他们现在成立就是说，私下有一个 group 在那边学。
嗯。
就是没有人带领，他们就唱唱歌。
嗯。
但是崇拜呢，就去三次，但三次有个问题，就是挤不下，那个教会已经挤不下，根本带不走了。而且早上5点钟、4点钟就起来去排队。
是。
是很麻烦，所以他们愿意在家里崇拜，
嗯，
但是也是就是说没有资料学习，
所以这个培训方面是还是这个找一个 home， 就是亲戚的、朋友的、可靠的，啊，让他们安排，你不是由你来安排，让当地的人来安排，然后人选也是当地的人来人选，互相之间知道底儿，这是很要紧的了，不是随便请的，啊，因为他们本身自己考虑自己的安全，啊。
我想这是我们在座人的优势，已经在座人的优势，亲戚带亲戚，亲戚带亲戚，
就是这个。
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已经不介于培训的范围，您那个是有一点带领，
就聚会的那个形式，
聚会的带领。啊，那个中间也是完全不一样。那你那个就是长期的，你如果说是在你母亲家、你阿姨家，你在这里带一个聚，这个聚会的带领人的话，那你长期在那里也是可以继续的带下去。那个可能跟培训是两回事儿。
所以地点是基本上是都是就是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做。那就是国内的那个楼房都是基本上两居室的或者一居室的嘛，平房也是，所以我们不怎么喜欢，就是四合院里面做，如果做的话就是独门独院的，基本上独门独院的，一进门就是关起来，几天时间都不去，只有一个厕所，我们三十个人一个厕所怎么用呢？就是空也是只有一个了，啊，那反正还是没问题，就是我们上边一个挂一个牌子，就是比如说不是男人女人的区别，就是有人无人，就是我进去把这个有人进去，那出来就是无人，都是看牌子，哎，现在无人了，我进去，啊。只有一个厕所，但是30个人的那个弟兄姊妹都就用起来没有问题。如果着急的话，2、3个人一起进去，啊，就是姊妹们一起进去，弟兄一起进去，就这样，啊。但是还是他们愿意，就为了这个安全呢，就是愿意关在里面，啊，很多人走来就进来进去也不好，啊，所以有关的人。就是买菜的或者什么的，有几个人就是出来出去，就是基本上就是关在里面的。
那像我们的好多人现在还做不到这个培训这样的工作，但是 其他事情我们做嘛，我们能那个传福音。
你先把这件事就是了解，了解的话，你做一个很简单的工作也有帮助的，因为整体性的了解之后，我到底能做什么？但是知道一些情况，情况是很要紧的。
但就是从现在讲，我们能不能够比方讲，有些认识但是不很熟的人，
嗯哼，
我能不能在这种比较公开的场合跟他讲这个福音？
所以刚才你的这个问题挺好，就是不怎么熟的话，先找一个公开的场合在那边传福音，是吧？那这个千万不要这样做了哈，公开的场合里面千万不要做。如果你想做的话，就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就是私下做。所以国内的事工是什么？就私下做。有些人人家说我大胆地讲到什么什么，你不要听他的，你听我们的就行了。为什么？你本身还没有到那个力量，那这样的根本没法考虑了。那个是都有一些关系，有一些基础，他这样做也没问题的，达到这个水平已经不容易了，所以不用考虑。我们这个个人进去做的话，都是就是个人的做法，私下做。所以你自己没法做一个很多培训的话，给他们送一些书已经不错了。然后最好是什么？不要单单送书，你可以直接参与他们的一个简单的培训班。那你给他们培训什么？你不要叫他们。我对你们的一个鼓励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不要叫他们，把你们听过的一些属灵的东西传讲给他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对这些讲员们讲的一些内容，你不是很深的了解。但是你可以做一个功能好的一个录音机嘛，让他们重新听一下。你本身是录音机，你听了什么，你讲了什么。如果这样的话，你本身神学或者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很深的了解，但是呢已经是在国内可以带领很好的一个培训班了。为什么？这次来的讲员们都挺好，那这样的这些信息都可靠的。你重新就是说一遍，就这个。所以我们鼓励就是海外的一些平信徒进去，就是这样做好一点，这样做好一点。
我要做个注脚啊，刚才所谓的信息的问题，如果你在国内真的是这个带领的时候，如果你的信息他们认为不纯正的话，你就没有信用。所以这个信息本身的纯正非常重要。还有一个，您刚才讲传福音的事情，如果你是跟朋友，那是绝对没有问题。公开场合的话，葛培理或者宋尚杰的这个时代，在中国目前是不可能的。你是十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一个人也好，在公开场合是不适合。
再一个，像我们能不能够公开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
就是可以啊。就是你个人的嘛，也有信教的自由嘛，没有传教的自由，但是信教的自由，啊。
对中国的那个法律，你跟他们讲了吗？中国这个宗教法，
他们都知道吗？
都知道。
也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
这是讲讲的，并不是
真正的。
对，实际上他政策一直在变，法律是法律。
这个是可以，新教这个方面没什么，
也是政策，也是法律。
政策。
还有一个就是说，外国人有另外一个管理的法律啊，就这个是一定要很清楚。你要是跟人家传教的话，你在这些地方也是要跟他，让他知道他本身有什么样的权利，而且要知道他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他是可以行使这个权利。因为有的人，不然的话也是不负责任。
所以，因为我好像我在什么杂志上看到有一篇类似于见证的东西，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人家回到大陆去，他就人家就一听他是一个博士，又是基督徒的话，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让不少人好像就信主了，就是。所以我问的问题就是说，假如。这个是不是我们好多人都是博士的时候，还有你回去的话，假如你说你公开你的这个 说你是信。
嗯，这个好，是这样的，我不是传过教，我是说我自己的，你明白吗？我经常坐打的或者坐面的或者坐火车出差，都是经常传福音，一次都没有出过问题啊。就是我不是传教啊，不是传教，就是跟他们打开一个话题，就是他们打扑克有意思吗？打扑克好几个小时，但是他们不打了，没意思了啊。我以前打过打过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有意思，但是对我的人生来讲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大的意义。他们都同意吗？现在我们那个就是没时间了，但是对我的人生来讲的话，这个打扑克是没什么的。我发现有一个真理对我很有帮助啊。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同样的问题，而且有一个人对他们很有帮助的，他讲的内容我觉得非常有道理。这个人很多人觉得就是把他是谁呢？就是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啊。就是我本来不太了解耶稣的，但是后来我稍微明白一些耶稣的一个生平之后，这个人不简单。他讲的什么呢？然后开始讲他的福音了啊。反正可以有很多方法来打开这个话题，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你不是给他传教，他们愿意听你说什么，有的时候跟你可以开始辩论，你可以参与啊。因为他的思想结构是都是无神论的一个唯物主义的那个这个思想结构嘛。那现在呢，你稍微转化了啊，有神论了，那你可以讲我也是这样想过，后来我觉得我太傻了啊。然后你可以讲你自己的啊。然后最后呢如果人多的话，你千万不要跟他讲就是你要信主，不要讲这句话。一对一你可以这样讲，我跟你讲就是你一定要信主啊，耶稣给你生命什么什么都可以，他不会什么的。如果人家的面前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说是是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说。为什么？看人家的眼神啊，人家怎么想我，不可能的。所以你呢，这样的情况这样讲的啊，现在反正我们国家就是提倡宗教自由，这是宪法的。然后你到处可以找到一个礼拜堂，你不要跟他讲三字家庭，他什么都不懂，你可以找到礼拜堂，反正家庭教会不用跟他讲了。这些人是就是如果家庭教会秘密的什么什么的，那他不愿意去了啊。你可以去一个礼拜堂，你先听一听他们为什么现在那么礼拜天早上那么多的人去礼拜堂，而且做礼拜肯定有理由啊。我的讲道我的口才不好，你听那边就是牧师或者传道人讲，就是讲真理的，你应该去，对你肯定有帮助。我留过学的，拿到博士学的，唯一的礼物给你就是请你去礼拜堂听一些真理，啊，对我来，我整个的我的人生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个帮助。那这样的他们肯定有兴趣了，啊，那我有机会我去看一看，他肯定，但没有一个人，不行不行，没有一个人这样说，啊，那这样的这是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施工了，啊。不是公开的让你信耶稣信上天堂，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就是你的用个人的一些经验或者见证来跟他们这样的坐火车好几个人跟你谈的，没事，跟共产党干部或者跟军人跟这样讲都没事。嗯，为什么？你是讲你自己的，你的体会，你自己的经验跟他们分享的，你没有跟他们讲你应该信主什么的，没有这样的传个教，所以没有把柄。人家你是什么传教？我不是传教，我是基督徒，基督徒可以讲我是这样的内容，这是肯定的啊。这是都是请您都参考一下。
而且我是觉得你可以把那个基督教跟共产主义的中间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连起来， 但是你就是说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有神。实际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分别啊，或者这些你可以指出来，但是不必说其他的。因为有很多人是你不是讲过的哪不好，跟基督教是非常相似，几乎很多地方都是全套拿来用的。
你可以这样讲，
这是真理。
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身就是知道神，他不喜欢神，但是他的思想里面有这样的潜在原来的这样的意思，所以他创造的 Utopia 是从圣经借过来的。但是圣经里面的 Utopia 的那个建设的方法和他们提出的建设的方法不一样，因为圣经里面建设的方法是他们觉得无理没有用，所以用人为的方式来建设那个 Utopia。 但是结果呢，不用讲中国了，结果就是苏联他们不要这个 Utopia 了就行了啊，不要说中国了，就是中国现在还是那个批评苏联嘛，所以你讲苏联就行了。
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已经熟悉的东西，你要找一个共同可以立足的地方，所以你不是介绍一个外国的东西，也不是啊，
老子又和啊，现在有的就是老子和那个圣
经很有相似的地方，
因
为老子那边最后也对也敬天嘛，这个天以
前我们
不知道
是上帝，
之前都
是一个上帝，
是我们可以这样讲。我是觉得跟在中国啊，你如果讲共产主义的话，是一种就是说它有一些真正的共通的地方。目前中国文化中间的那个共通之点啊，很容易让人家误会到。因为还不是很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们中国自古就有神，但是共产主义的革命是要把这些老东西都革掉嘛，所以你谈的是中共产党的主义中间的这个共同点。嗯，我的感觉就是说，不管在任何地方，你如果要跟人家交通的话，就是要有共同立足的地方。你先找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容易，别人就可以容易，就不没有争论或者是隔阂，而是有一个共同开始的地方。那为什么你当博士有头脑的人为什么要信任？
这次我们没有开，我们在国内有一个门徒训练，第一个材料是新生命，就是新生命是基本上认识神、认识圣经、认识基督。就是这个方面的，就是通过这个来信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明白。第二个课程呢，性生活，那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不太明白了，因为我们的弱点是什么，追求真理，然后就是信主了，信主以后的生活是应该怎么过，这个方面讲的不多。所以如果你们这个方面稍微懂的话，在国内做培训非常有用啊，就是新生活这个方面的一些内容，却就是祷告的生活，就是读经的生活、见证的生活，就认识神的旨意的一个，明白神的旨意的生活，与圣灵同行的生活这一类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对刚信主的人或者已经信主一定时间的人来讲的话，非常非常有用啊，这是国内的弟兄姊妹写的，所以这是已经本色化的一个材料。我听说就是有一些同工把这些材料寄到这个我们这个会议啊，但是还没到啊，不知道你们走之前能不能到，如果到的话你们可以拿走，如果没有到的话就是明年可以拿走。
我带回国去用过，是非常好。
就说国内，就说你说学生那么多，他们都特别愿意学，就是他们自己就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国内，就是从另一方面，大人都看朝前看，朝物质看，但他们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热情？他愿意去学？
怎么愿意学？
对啊，为什么呀？我就觉得就是
为什么？
对，因为好像和国内一般人的这种想法那就不一样。但是你说又是那么多的学生都愿意去学，我说他。
因为他们认识了真理之后啊，认识了上帝之后，他们真的很渴慕 上帝到底是谁，圣经到底是什么。但是教会里面听到的都是基本真理而已，他们愿意了解更深，但是没有机会。我们这边机会多了，所以很平常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培训的话，一直渴慕有一天有这样的培训，拼命的参加，啊，就是这样的。
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像中国现在的报纸，他们有没有什么有什么改变啊？他们有没有变？就是他们自己是不是觉得他们的确学完之后，他们有很大改变？他非常就是很喜乐，然后觉得把做的好多事情，就是看那个重和钱啊这些东西看。
你要回去自己亲自体验一下。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都特别有热情，特别有一个追求心。就是说，我觉得在国内的，尤其信主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是跟我们一样。
嗯，
我不想补充。对，我有一天在，因为我有在电话上给家里的亲戚传福音，他们就效果也是很好。他们，我又继续说回去，就记得都没有什么问题。记那个传福音的时候，什么海外校园杂志我都记得，
嗯，
包括有圣经我也记得。那么给他们讲，因为我们自己得了这个道，得了这个宝门的话，就能够得救，传给他们认真。那么他相信你，他会喜欢，很容易接受。啊，接受以后，那么就教他们来祷告，祷告了以后他们就有功效，就神就垂听他们祷告。经常就有那种，他们自己就有见证的，什么家里的小孩好，工作啊。我们访过一个癌症病人，是好的，他很有兴趣，他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太太比较信，太太跟我是好朋友。然后他现在突然发一个癌症晚期，他怎么办？这个工作我们赶快叫医老师问一下。然后他们那个说的，找医生也不行，他说我求神，神只要你治疗我病，变能变吗？他也不会祷告，就在祷告。真是就那个化验的实验出来，就好了嘛。
好，我们先结束吧，先结束，人家进来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你，今天用下午的时间来，我们一起探讨，就是中国国内施工的一些经验。求主再一次打开我们的眼界，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对国内施工的负担。反正有一天我们都有机会回国的，这时候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同样的心愿，就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在培训的一个基地里面跟他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为了这个目的，求主先造就我们，先培训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属灵的工人，属灵的基督徒。而且抓紧时间，抓紧机会来多学习，将来把我学过的东西都跟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彼此分享，一起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感谢主，您亲自祝福今天参加这个讲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也亲自带领他们前面的路程，亲自保守以后的施工。感谢赞美你上的祷告，恭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